好，我们一起来翻开旧约圣经歌中之歌雅歌第一章。旧约歌中之歌雅歌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从上一次我们开始准备有一系列的交通，围绕的主题就是羊群的脚中。羊群的脚中，什么是羊群的脚中呢？就是那些历世历代爱主跟随主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所留下的轨迹。他们这些人就好像启示录十四章所提到的那十四万四千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样的人跟随主的一生所留下的生命的轨迹，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羊群的脚踪。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主，跟随这个羊群的脚踪，就可以找到主。我们想到与主同行，第一个想到的例子很可能就是旧约我们想到的以诺。以诺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当时的世界充满了罪恶，可是呢，以诺却与神同行。他的与神同行不是一天一个月两个月，与神同行三百年，越走越脱离地，因为这是条属天的道路，越走越脱离地，越走越进入天，与天的联合。所以到后来呢，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被提是与主同行的一个赏赐。以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被提呢？因为在不久之后有一个很大的灾难，洪水临到全地。所以以诺在灾难临到之前呢，他就已经被提了。今天一个好好跟随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愿跟随主的人，神给他的赏赐就是被提。我们在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提，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被提，是被提到空中，那是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特别提到七号，所以末次号筒呢，就是第七号的时候，所以必定会经过了一些灾难。但是神应许那些真心爱他单纯要他的人呢，不需要经过这些灾难，在灾难来到之前呢，他就已经被提了。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宝座，这些人是要与主一同作王的。那怎么样来与主同行？有一个秘诀的，因为根据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恶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所以你必须要同心，你才能同行。不是主与我们同心，是我们要与主同心。不是主与我们同行，是我们要与主同行。那主的心是什么？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倒空他的自己，他降卑他的自己，他顺服至死，这是我们的主的心思。所以如果我们要与主同行呢， 我们要学习倒空自己，把己生命倒空，学习降卑，学习顺服。但是每一次我们提到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那许多时候我们就害怕，因为十字架总给我们苦难的感觉。但是有一个办法使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不害怕，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爱的道路。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盼望我们都懂得，要跟随羊群的脚踪的时候呢，总是以爱做出发点。还有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道理，一个知识，这是要有一条路，我们必须要亲身去经历的。我们可以听过许许多多的道，我们可以参加许多的特会，我们可以常常与弟兄姊妹一同读经祷告，但我们很可能仍然是留在知识道理的层面，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与主同行过。所以这一条路不是一个道理，这乃是一条道路，是一条生命的路，是要使我们生命改变的路，也就是要让我们己的生命必须要倒空，让基督的自己来充满。这条路在世人的眼中是一条卑微的路，但在属灵的人的眼中呢，充满了荣耀的道路。这条路的开始是从一个爱的渴慕来开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所以这是一个爱的渴慕。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慕，我们没有办法走这条路。所以这条生命的道路呢，是从爱开始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爱，我想我们要到主的面前迫切的去寻求，我去渴求，让他把这个爱，爱慕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像鹿渴慕溪水那样的渴慕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单独的与他面对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厉害的恳求，需要一个厉害的求，求主把这个渴慕摆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他有亲密个人的交通。我们一定要有个人与主亲密的交通，然后主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快跑来跟随他。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真正被主吸引，我们一定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你如果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知识和道理不能吸引人，只有这个爱慕，这个渴慕，才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吸引周围的人与我们一同快跑来跟随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影响到周围的人，这说出了我们亏欠主，说出我们的爱，我们的渴慕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认罪，而且真正的来对付这件事情，直到我们得着。因为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仅有爱，事实上他就是爱，这个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都感受得到。但这个爱不仅临到我们，而且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也能够爱主，也能够彼此相爱。一个真正爱主的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想要遵守他的命令。你知道，我们都寻求圣经上的应许，然后我们抓住这个应许以后，我们就求主祷告，就向主祷告，求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为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实在爱我们。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不仅找应许，更找主的命令。他盼望呢， 能够遵守主的话。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看主自己表白，如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我们爱主，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主就向我们显现。我们都渴慕主的显现，那就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找神的命令，好靠着神的恩典呢，来遵守他的命令，他好让我们显现。遵守他的命令，这说出了什么呢？就尊他在我们里面做王。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王带我进入类似，所以我们需要确实的让主在我们里面做王，我们好遵守他的命令。你看我们平常说话行事，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的话，多少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尊他为王，对不对？我们自己做王了，己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很少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按着他的命令来做。只有尊他为王，只有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王，他在我们里面掌权，他的宝座在我们里面设定，只有这样的话呢，他带我们进入类似。类似就说出了他的丰富。为什么有些人这么认识并且经历主的丰富呢？因为主在他里面做王，他遵守主的命令。为什么我们认识主这么的肤浅，我们经历的这么少？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王来看。所以当我们真的在凡事上，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很小的事情上学习让他来做主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言语就受到了限制，我们的行为受到了限制，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受到了限制。这个时候呢，他把我们带进类似，把他的丰富向我们启示出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但经历他的丰富，更宝贵的，我们就有了类似中的启示跟光照。所以接下来在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见他第一个启示就是看见自己的黑，看见自己的黑。你知道我们没有在类似里面有这样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很伟大，我们都比别人好。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跟人辩论的时候，我们的意见都比别人高明，我们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甚至我们对真理的分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类似的经历。类似的经历第一个所看见的，所启示的是什么？看见自己的黑。所以保罗他的一生是越来越光明，因为他走在义路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所以当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他怎么看他自己？他在那个时候生命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说我从前是，他说我现在就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黑。所以真正认识主的人呢，都是先认识自己的黑。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主。认识自己的黑带给我们谦卑。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天然的生命这么骄傲，我们降卑不下来呢？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黑。所以当我们真正看见自己的本相的时候呢，我们就谦卑服服愿意甘心愿意的舍弃弃绝自己。但是启示不仅让我们看见黑，因为这是负面的，还给我看见正面的，看见了什么？虽然黑，确实秀美，确实秀美。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的荣美。所以这就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单纯的依靠他来仰望他。所以我们必 并不是要一直看自己的黑，事实上自己看自己的黑呢会落下来。黑只是叫我们谦卑，叫我们愿意弃绝自己，但接下来就是在基督里面仰望他，依靠他，好让我们显出我们在新造的里面那个荣美。不仅如此，他也启示光照我们，在基督之外一切都是虚空，甚至在基督之外被主的工作充满都是虚空。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到一个地步，我们满了主的工作，但是主呢却在我们的门外叩门。所以在类似的启示光照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之外一切的虚空。所以他盼望呢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当他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之后，他觉得他跟主中间仍然有一些隔阂，有一些帕子，所以他说他好像蒙着脸的人，换句话说他看不清楚，他跟主中间仍然有隔阂。而且呢，他盼望不但能够面对面的见主，没有任何的阻隔，他更盼望从主那里直接得着供应喂养，跟从主来的安息。因为在主之外一切的工作侍奉，你没有安息，你只有劳苦，你没有喂养啊。所以你看马大在那里忙乱的时候呢啊，他就抱怨起来了，虽然似乎在服侍主，但是你看他在那发怨言。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当有启示的类似的经历跟光照启示之后，你何等的盼望与主更亲，但是你发觉有帕子，蒙着脸看不清楚主，所以它里面就有个渴慕，盼望能够与主面对面，从主让你直接得到喂养，直接得到安息。这也是我们需要的经历。当我们真的尊主为大，把他当主，把他当王来看的时候，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渴慕与他面对面。但我们现在有帕子，怎么办？主的回答很奇妙，就是第八节我们刚才所念的，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个驴子就这个信徒这个人在主的眼中极美丽。什么样的人在主的眼中极美丽呢？就像这个驴子一样，向着主有个渴慕的心，愿意尊他为大，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愿意与他有更多类似亲密的交通。这个样的人在主的眼中极美丽。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光景，在主的眼中他看我们极美丽。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光景呢，今天晚上就是我们跟主办交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他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在哪里你可以与我这么面对面的亲近，能够得到主直接来的喂养跟安息，你如果不知道，就去跟随这些羊群的脚踪。所以雅各书就是把我们引到这条路上，这是一条爱的道路，这是羊群的脚踪的路。他说但是呢，你虽然这么爱我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你要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什么意思呢？就你向着我有个人的追求渴慕，但不要忘了你周围还有一些主给你的托付。你记得当主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然后主怎么讲呢？ 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山羊羔。所以真正爱主的人不是独善其身，不是我一个人关在内室里面跟主有交通就好，主总是把我们在周围里面摆了一些小小的羊羔，生命比较幼嫩的，他你还是要照顾他们。那讲到在主的眼中看我们极为美丽，这一点我想我要多有点交通，因为这非常的重要。好吧，我们来翻开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如果你读到诗篇四十五篇一开始，你就知道它是一首爱慕歌，爱慕歌。换句话说，这是一首讲爱的诗歌，是一首爱的歌，所以跟雅歌很像的，它是爱的歌。然后他讲的对象是谁呢？你若读第一节就知道，他是讲到王的事情，对不对？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有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所以他这是讲到王。但是你如果读到第一章四十五章第九节呢，你就看见王后，那边特别提到王后。所以这个爱的歌是讲到王跟王后相爱的歌。事实上他就是比喻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这首歌爱的歌呢，是讲的基督跟他的教会。然后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这讲到教会中每一个神的儿女，就包括了我们在内。他说，驴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所以你看他这很慎重的，你一定要听，你不但听，你还要想，而且你要专心侧耳听。然后呢，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夫家，不要纪念，在原文就是说忘记，忘记你的民和你的夫家。十一节怎么讲？王就羡慕你的美貌，你看到没有？所以在主的眼中，什么样的人美？就是忘记你的民和你的夫家。所以在主眼中的美丽，乃是一种舍弃，一种爱的舍弃，舍弃他的名和他的夫家。最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了他，怎么讲呢？你要离开什么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我们离开什么呢？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天然的那个生命，离开我们一些天然的情感，离开自己。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跟随主，所以他成了信心之父。当然圣经上有许多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利百加就这样，对不对？当时老仆人要去他家提亲的时候，曾经问他的 家人说，他要把利百加带走，但是他的家人不愿意，希望他多住几天。后来他说，那我们就问问利百加，利百加说我跟你去。所以就跟着老仆人走了很长的旷野的路，然后去见以撒。以撒就代表基督说的，老仆人是代表圣灵说的，所以利百加是代表教会，代表我们说的。所以他也忘记他的名跟他的夫家就走了。我们的路德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例子？路德本来是摩押人，但是跟随他的婆婆拉尔米，讲了一段很宝贵的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看他离开他自己的地方，离开他的偶像，他跟着拉尔米毫无盼望的来到了神的家，后来成了大卫的先祖。我们知道所有跟随主的门徒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每一个彼得、约翰、保罗，他们都是不纪念他的名和他的夫家。连我们主自己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倒空他的自己来到世上， 这是爱的舍弃。所以爱的舍弃在主的眼中就是爱的美丽。所以他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他为什么是我们的主？他花了重价把我买回来。他说你当敬拜他。所以真正的敬拜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乃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从此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真正的敬拜。所以这个在主的眼中是美丽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付的。好，我们再回到雅歌，然后你就看到第九节，主就对他有个比喻，把他比喻什么呢？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知道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都是很优良的马，很好的品种，而且这些马呢都是受过特别的训练的，有一个目的就是听他的主人的命令，主人不管去哪里他就把他带到哪里去，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这是主看这个驴子。但是圣经里面呢，把马的特点他讲出来，他常常提到马就提到什么？马的力大，是能力很大的。但这里提到法老是什么呢？我们的法老代表世界，因为他是世界的王。所以这个驴子呢，在主的眼中是很好，的确他有个心愿，他愿意跟随主，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他很多的能力是从天然来的，所以这个需要来训练，需要约束，需要管制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也爱主，然后我们就拼命为主做事，不管这个主觉得好不好，我们觉得对主好我们就去做了。这是什么？这是天然的能力。我们不管主的旨意怎么样，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旨意来服侍主了。事实上真正的奉献，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不是去为主做工，因为在那里特别的意思是讲呢，在那里侍立在主的面前，你先听懂了主的意思你再去做。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呢，主说这是合理的侍奉，这是属灵的敬拜。所以我们一为主发热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是好的，但是我们是用天然的能力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他好，我把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他说你的两腮所显出来的美丽是怎么显出来的呢？那是因为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头发是代表我们天然的能力，你记得头发是讲了人天生就是他很有能力，是因为他的头发，对不对？但是这个头发呢，要显出它的美丽呢，你必须要用发辫，所以花时间在上面要做功夫的，主要做功夫的，要因发辫而秀美，所以不是靠你天然的能力，是要经过主的工作的。颈项通常代表我们的意志，你知道，我们常常硬着颈项，我们的意志太刚强了，扶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主来做工，就把珠串坐在他的上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是有天然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也愿意受约束，有受教的心，愿意降服，能够显出那种温柔来。所以主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我们知道金子跟银子都代表神的生命和性情显在我们里面，这需要十字架，圣灵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有心向着主，但是呢主在他身上需要借着圣灵来做约束跟管教的工作，才能够把他带进真正从主来的那种生命的美丽和性情。为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看一出圣经，新约的圣经，彼得前书三章 第三节，彼得前书，他就讲到法变，啊，用头发做装饰啊。彼得前书三章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心在原文是灵啊，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不是外面的装饰，外面的法变啊。那属灵的意思来是怎么样的？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有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哦，这在主里面是极为宝贵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灵呢？你看我们一被事情搅动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被翻起来了，对不对？只要事情不合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安静。但是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在主的眼中看极为宝贵，这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很深的地步，我们来能够在任何的场合，甚至在我们交通、我们敬拜、我们唱诗、我们赞美、我们在聚会任何样的场合里面，也许外面好像很热闹，但我们里面仍然有这个神圣的安静，真正的安息。所以你看见不管暴风雨多大，海浪多在那里翻腾，但是浪底下那个深海总是安静的。这是主借着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法变，那个装饰。只要我们愿意有一个受教的灵，愿意降卑降服，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他就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样的一个光景。好，然后十二节讲到王正坐席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看，现在坐席了，享受了。王正坐席的时候呢，我的喇叭香膏发出香味。讲到拉达香膏，我们就很容易就想到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曾经打破那个玉瓶啊，然后香气就满屋子都满了香气。所以你看见这个香气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气呢？乃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碰见过一些在前面有学习的弟兄姊妹，你跟他在一起，即使他不讲话，你都能够感觉到在他身上有那种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味。这种香味乃是什么呢？乃是因为他打破了他的预评。你知道我们都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尘土所造的，所以实在是个瓦器，但是呢，我们常常把它当成玉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都是玉瓶，都舍不得打破。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是瓦器，我们就愿意打破了，对不对？但一看我们自己是玉瓶，所以就舍不得了。但是玛利亚呢，打破了玉瓶，屋里就满了香气。所以当王正坐席的时候，他说：“我的拉达香膏就发出香味。”一个真正愿意顺服、谦卑、受教的人，不知不觉从他的身上就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发表出来了。你说当玛利亚打破那个香膏的时候，那个玉瓶的时候呢，好多门徒都不喜悦，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如果你真的要走这条路呢，不仅世人要看你是很卑微的，很多神的儿女也不赞成的，他们会讲话的。但主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事，是一件美事，他是预先膏我的。 所以后来果然当主死了以后，很多人要告他告不到吧，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对不对？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有一天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是荣耀的主回来，到时候大家抢着要告他，对不对？但是主说玛利亚是预先告他，所以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这样子活在主的面前呢，这叫做预先告他，不要等到主回来你才去告他，太晚了，就要趁着他还没有回来，主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被破碎，好让他自己彰显出来。然后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整个晚上放在我的胸部之间，两胸之间。墨药是一种香料，主要是用在死人身上的，我们读福音书就知道，对不对？他现在以主为一袋墨药，整个晚上放在他两胸之间，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当主升天以后，事实上整个世界其实就是在黑暗中，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晨星出现嘛，所以现在我们事实上就是在夜晚中。但在这个人的身上呢，还不止这些，因为他正在受苦，因为在管教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在降杯的时候呢，感觉上真的像黑夜。可他怎么度过这样的黑夜？当你苦难来的时候，怎么样度过呢？他把主如同墨药放在他两胸之间。我们知道圣经上形容两胸，它是有一个字的，他说要用信心跟爱心做护心镜之胸。换句话说，当他在苦难的时候，他在煎熬的时候，他在经历那种非常幽黑的死因的幽谷的时候呢，他是凭着信心跟爱心接受并且经历主自己受苦受死的那个经历。当他看见主为他受死受苦，他就不觉得苦了，所以他乃是用信心跟爱心来接受，放在他的怀中。那因着这样子的功课，他就看见了什么呢？主好像凤仙花，凤仙花是很鲜艳很美丽的花，这个花呢，它显在什么地方呢？很特别，它是显在隐基底。隐基底是一个是一片沙漠里面的一小块绿洲，然后在葡萄园里面，你知道葡萄园葡萄是会开花的，但葡萄的花期很短，你看到它开花的时候其实它就谢了，因为葡萄最主要是为着它的果子的。所以当他有这样子十字架的经历，他经历那个黑夜，他凭着信心跟爱心接受并且以主的苦跟主的死做他的安慰和满足的时候呢，主在他身上就有了彰显，就好像在旷野在葡萄园中显出来的那一不还不是一颗，在原文是一束一把的凤仙花。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美丽呢？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些，我们就是抱怨哀声叹气，对不对？我们很少把主当成墨药整个晚上放在我的胸中。如果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懂得凭着信心跟爱心接受依靠我们主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就显出来，好像这里所说的凤仙花显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就像刚才弟兄所说的，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祷告主都听，后来怎么搞到主都不听呢？因为主慢慢把我们当大人看了，因为他要制作我们，他要倒空我们，他愿意把我们的天然慢慢的移除，好让他自己来充满，来彰显他的美丽。然后 十五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所以这个时候，他在主的眼中呢，不仅美丽，连讲两次，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现在更美丽了，比刚才更美丽了。为什么？他现在有了鸽子眼了。我们的鸽子眼，我们都晓得，那是指着一个专一的眼睛，专一的眼睛很重要的。因为鸽子一个时候只能看一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常常眼睛可以同时看好几样东西，这是不专一，我们没有这个鸽子眼，所以我们也看主，我们也看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就变成三心二意了。我们也看主，我们看主的时候很喜乐，我们一看到我们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我们又下来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眼睛不专一、神的话告诉我们，你的眼睛若嘹亮，嘹亮就是专一，在原文就是 single 嘛、你的眼睛若嘹亮若单一呢、全身就光明。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全身不光明，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路、我们常常觉得有好几条路不知道怎么选，一人的道路只有一条，因为在原文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那个路在原文只有一条单一的路，所以你的眼睛越单一啊，你只看到一条路，那主的路。眼睛不单一呢，七八条路，我们然后才觉得安慰自己，条条大路通罗马、这眼睛不单一，眼睛单一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好的不管不好的，不管你喜欢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你在他身上都看见了基督，看见了主。诗篇十六篇，你看一下，这很宝贵的。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是大卫的金诗。你知道什么是金诗吗？圣经上好多篇金诗，对不对？你知道诗是一个人经历的发表，那金诗呢，是这诗中之诗，所以代表是他更深的经历。大卫就有这样的经历，大卫写了好几篇金诗。然后他说他怎么样？论到世上的圣民，就是论到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又美又善。你知道这些民都是怎么样的民呢？跟着扫罗来追杀他的，倒挂了这些。但是保罗看他们呢，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你知道我们只看那些我们喜欢的弟兄姊妹又美又善，对不对？所以只有少数人有美善，其他人呢不美也不善，对不对？但是保大卫没有这么讲，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圣民，所有的圣民只要是属神的儿女，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是大卫的心，这是金诗带下来的经历。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写不出金诗来，对不对？这是金诗，像金子这样宝贵。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在主面前的学习，我们需要有鸽子眼，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看见主的荣美，因为基督在他里面嘛。当你眼睛专一的时候，你就穿过这个瓦器，就看到它里面的宝贝。你不专一了，你就看到瓦器，所以你就开始嫌东嫌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不能做一个，你知道老花眼，我们年纪大了都是老花眼，老花眼就是一次看两个东西，所以模糊了。我们就是在主之外还有其他的看，所以我们看不清楚。所以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里面有个纯洁的心，单一的心，他就看见了神。不纯洁就看见了瓦器。所以现在他开始，之前他是盼望能够从主那里得喂养得安息。 到了十六节他就开始享受了。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青草啊，是讲到羊的食物嘛，床榻是他吃饱了就睡觉的地方嘛，所以在这里他有喂养有安息。而且呢，现在是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所以这里呢还有房子，而且是用香柏树跟松树做栋梁跟船子，按照这是非常稳固的。那这里讲到的安息呢，是那种更深的安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像那不信从的就跌倒了。那个安息就是那更深的安息，更深的安息乃是从主来的，因为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所以那个安息呢，是一个更深的安息，但是你必须要柔和谦卑。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不柔和。我们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不谦卑，我们是不但骄傲而且刚硬。所以什么叫柔和呢？只要是出于主的旨意的，我都不抵挡，这就是柔和。所以环境来了，你看，因为我们不柔和嘛，我们刚硬嘛，所以我们就抱怨，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抱怨，在家里面也抱怨，我们在工作场所也抱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柔和，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环境从主来的，万事都是为我效力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呢，我们就服下来，这就柔和。那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说，任何的环境我都没有自己的拣选，我没有自己的期待。比如说你期待有人尊敬你，结果这个人更就不理你，你看见没有，你就生气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谦卑，你有个期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期待，任何的环境临到我都接受，你没有任何这样的期待的话，你就不会受伤。会受伤是因为我们还骄傲。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么荣耀的，他柔和谦卑。我们既不荣耀，也不尊贵，但我们很骄傲，是不是？所以主说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子。这带进的什么呢？更深的安息。所以环境来了，你不会，你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是你中了大奖你才谢恩，任何的环境都要谢恩。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后面就讲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得益处，我们常常得益处讲大概主要改变我的环境了，要让我更顺利了，不一定。主乃是这个环境把我磨成他的样子，他柔和谦卑。所以跟随主的路呢，主是柔和谦卑，我们不柔和谦卑，你怎么跟随？不能，对不对？所以我们骄傲，我们刚硬，我们就走不上去了嘛。所以跟随主的人是越来越谦卑才行，越来越柔和才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亏欠。好，第二章他就讲到他自己，好像撒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啊。就是很普通的花，到处都见，可以见得到。但是呢，主却看见它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荆棘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个荆棘代表咒诅，是人犯罪以后所有的留下来的东西，对不对？神没有造荆棘，荆棘是人犯罪以后所留下来的。但在荆棘中呢，在这么的污染当中呢，主看它像百合花。百合花是清新纯洁的，是神所眷顾的，是神自己在照顾的，所以他主看他呢，还是有一个依靠的生命，靠着主，单单的依靠主的眷顾，保持自己脱离世界的污秽，在主面前有一个清洁，有一个单纯的心向着主，所以他现在就能够享受主好像那个苹果树，能够吃他的，在他的树荫下，受他的眷顾保守， 也能够尝他的果子，享受主他十字架上一切的救恩。这个时候主成为他的智慧，就不再是道理，主真的成为他的智慧。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事情来了以后，哇，我们就很忙乱，想尽了各样的办法，我们里面一点安息都没有。但是主如果真的是你智慧，你知道吗？当你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说你们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的名要在全地被尊崇。主开始就为你做事，所以你越安静，你等候在主面前依靠主的时候呢，主做的比你还好，不知道好多好倍。你就可以享受在他荫下尝他的果子，他是你的智慧，不需要忙得焦头烂额。所以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让我们学习有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这在主眼前极为宝贵的。然后你看主就把他带进了筵宴所，筵宴所在原文的是喝酒的地方，酒家。之前他讲到，他说你的爱比酒更美，酒是代表这个爱说的。现在呢，他能够尽情的享受主的爱，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在他身上主的爱被他在那里享受。但是主的爱太多，我们的度量太小，所以你看，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添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所以在这里呢，你知道有的时候主的同在太大太厉害，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无法承受，我们真的只有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主的爱里面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他能够享受主爱的扶持和眷顾。所以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好，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说亲爱的，等他自己起。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女子这个信徒呢，她实在享受了主极大的丰富，她也没有办法再享受了，因为主的丰富太大，所以主就让她在这样子里面有一点点的休息，所以叫人家不要去惊动，不要去打扰。因为我很常常喜欢看人家安静一下，我们就想去惊动他，打扰他，但是主不是这样子的，主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时候到了他会再起来，继续跟随主，继续跟随羊群所启用的道。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会给我们看见，看我们何等的需要把自己献上，何等的需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有自由来在我们身上做工，慢慢把我们里面天然的东西曝光，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爱，我们的自怜，我们的自傲自夸，慢慢的倒掉，好让主的生命不断的充满，使我们能够在经历任何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主好像墨药在黑暗的里面用信心和爱心来做我们的陪伴，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带领我们进入了更深的安息，让基督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在我们里面发生，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从里面发出感叹，主，我们也是在渴慕也爱慕这条道路，历世历代这么多的信徒已经走上，主也带领我们也能够走这条道路。也许在世人的眼中，甚至在有些弟兄姊妹的眼中，他们不明白，看这是一条卑微的路，但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路，你曾经走过，历世历代的信徒也这样走过，也让我们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就带领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给我们那个渴慕的心，主，让我们能够得着，让我们能够爱你，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命令，让我们真是愿意主要跟随你到底。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不断的来鼓励来扶持，好让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的 来走这条荣耀的道路。主啊，真的是不放过我们，主一定要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是能够好像玛利亚能够预先高你，主啊，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爱慕的心，好让公义的冠冕能够为我们存留。主，我们感谢你让这些话不轻易的过去，是落在我们的深处，落在好土里面，让我们不是听到，让我们真是走在这一条羊群的脚中的路上。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